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7月3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呢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照妖镜。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年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共25周年啊！今日习近平咧睇嚟就系终于为咗炫耀自己对香港嘅掌控啦，破赖咧喺2年多未出过国门嘅情况之下咧，终于嚟到香港咧主持各项嘅活动啦。咁啊，港共政权咧为咗表忠啦，咁啊可以讲话精英尽出吓，但系喺呢个过程之中咧，咁啊搞到香港咧弥漫住恐怖嘅气氛嘅，可以讲系5步1趟10步1哨噶啦，嗰个紧张程度咧。是可想而知吓，仲要出埋中甲车添。咁啊，呢一次香港回归25周年嘅呢个过程之中咧，可以讲我睇到系人生百态吓。咁啊，究竟俾我哋带嚟咩咧？咁今日请阿老乔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咁今次当然系万众瞩目啦，因为阿习近平喺2020年1月武汉啊呢个疫情爆发之后，系从来未离开过大陆嘅。咁今次都唔算係出國，因為即係佢覺得香港係佢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始終係大陸以外，外媒就高度注視啦。咁即係華文媒體就唔使講㗎啦。呢幾日全部都係呢啲嘅消息。咁我當我幾日之前聽到話喺7月1日，根據香港天文台嘅預測咧，會有熱帶低氣壓嘅影響，咁香港可能出現橫風橫雨。當我聽到呢段時候，我即係禁不住就笑咗出嚟啦，可能冇諗過會係咁嘅情況。咁我就一直都有講到天咧係會講嘢嘅，對香港發生嘅嘢，天係會講嘢嘅。咁我覺得咁樣嘅天氣，而且呢種咁嘅天氣咧，根據天文台講咧，係會7月1日嗰日會變差噶啦，跟住就差唔多係1個禮拜都唔會好嘅天氣。咁所以就我就覺得真係有啲天意喺度啦嚇。呢個亦都喺度回覆緊25年前1997年7月1日嗰日就有黑色嘅暴雨警告，好似互相嘅喺度讲话咁样嘅一种，即系互相嘅对应咁样。而家就大家知道咧，佢同阿彭丽媛咧就会系搭高铁，系从深圳去到香港嘅，就应该就星期4下午噶啦。呢、這个节目出街嘅时候咧，已经系佢应该对到咗噶啦。咁佢哋会喺高铁西九站就留一留啦。彭麗媛咧就可能會喺西九度去參觀嗰、那個曲藝中心啊，咁佢嗰度
本嚟原嚟個安排咧，仲話佢哋要去禮賓府入邊咧，阿林鄭會宴請佢哋啊，咁啊而家睇嚟咧已經改變咗計劃啦，咁可能驚住香港嘅食物有毒啊，咁所以咧佢哋話唔食阿林鄭嗰餐啦，咁即係唔俾面啦，咁就可能會係做完呢個活動咧就走噶咯。
而家大家都话习近平唔会喺香港过夜，佢系会翻去深圳嘅。咁就讲埋个行程先。7月1日，即系我哋出街嘅时候，应该就7月1日啦。香港嘅7月1日就会系佢哋会喺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啦。然后新政府嘅就职典礼咧，就系10点喺会展大堂举行。个情况就系咁样啦。咁咧就我有個強烈嘅感覺，就今次習近平訪港好似係普京去基輔參加烏克蘭嘅國慶，我有呢種咁嘅感覺。同埋感覺上整件事咧就係佢哋咧係喜事當喪事辦，即係佢哋呢啲咁樣嘅用嘅手法，即係我哋會講講啦，我哋會點評一下佢用嘅手法。喺中國大陸嚟講就一溜都係咁樣嘅，但喺香港佢展現出嘅，無論佢哋係警力過度嘅警力，或者係對即係呢個媒體嘅打壓，到佢哋嘅即係嗰個宣傳嗰種誇張，喺中國大陸嚟講可能咧就係習以為常，但喺香港嚟講，香港始終嚟講而家仍然係好多嘅西方媒體可以直接接觸嘅地方，咁香港人亦都從來未見過呢啲咁樣嘅用咁樣嘅方式 已經知道係會嚟嘅呢種方式會嚟，亦都會經歷咗一啲噶啦。但係問題今次嚟講真係好大規模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真係有一個感覺就係、是，似乎中國大陸或者習近平或者港府，佢係唔知道人哋點樣去睇呢件事。
其实我相信近年嚟啦，大家亦都睇到咗啦，无论港府又好，或者系中共又好，佢点会理普通嘅市民嘅感觉嘅？佢唔会理你嘅感受啊嘛。
咁啊，講翻習近平，今次佢就唔喺香港過夜啦如果我哋嘅信息仍然係正確嘅話，咁當然呢個同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同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啊曾國衛染疫有關啦。咁就習近平當然就唔想有呢個咁樣嘅負擔啦，或者有咁樣嘅風險啦，係咪？不過咧，就呢件事再加上之前咧，港府鬼鬼祟祟，或者係中共啦鬼鬼祟祟。另外咧就係疑神疑鬼咁樣又話嚟又話唔嚟，整個嘅做法俾我哋感覺，唔係話大國有大國嘅樣嘅咩？習近平不嬲都咁講嘅，大國有大國嘅樣。咁我哋下一句就自己填啦嚇，大國領袖亦都有大國領袖嘅樣喎，係嘛？咁你邊個樣去咗邊咧？呢個樣去咗邊咧？
人哋唔系大国领袖，系明星嚟噶。明星嚟嘅咧，当然系扭扭拧拧啦，系咪？又话嚟又话唔嚟啊嘛，咁先至会吊住啲粉丝嘅瘾啊嘛。如果用明星嘅呢种解释嘅话咧，仲啱啱好啦。
亦都係邊個講警無一人是男兒？係邊個批評蘇聯瓦解嘅時候，警無一人是男兒？意思即係話，起碼佢自己係男兒啦，係嘛？咁點解會到一個咁嘅地步，疑神疑鬼、鬼鬼祟祟咁咧？邊個大言不慚咁到處都話人類命運共同體咩中國模式？即係呢啲假大空嘅説話講咗無數次，咁點解嚟到一個少少嘅病毒啊，或者係少少嘅香港人啊，香港人好少嘅啫，幾百萬係嘛，係會驚到咁嘅款咧？咁所以我就覺得比起啲大國領袖，譬如杜魯多啦、加拿大嗰個啦，2次染疫啊，人哋已經一樣冇事。另外英國首相 Boris Johnson 啊，仲有其他好多嘅世界嘅領導人查爾斯王子都2次。人人都唔驚，佢哋係會驚到咁嘅款啊！俾我感覺就真係即係大國冇大國嘅樣，我只能夠咁講。咁咧，以前我哋喺前2集講香港嗰時講到咧，習近平嚟到香港就我哋睇咧就係有2個原因，一個係佢覺得應該攞嗰個公職，就係而家係由亂到治，由治到興啊！呢個係香港嘅情況。第二個咧，佢覺得香港嘅人心回歸呢2個係我哋嘅睇法嚟嘅。咁李家超亦都係咁講喎。李家超話，習近平出席呢個慶祝回歸大會咧，同埋呢個特區政府就職典禮咧，正值香港從由亂到治邁向由治至興嘅關鍵時刻，意義重大。咁我哋真係睇睇佢係咪真係咁有自信，係由亂到治起碼由亂到治係咪真係咁嘅自信？但係俾我感覺咧，就似乎係即係似打仗多過慶祝，就喜事當喪事辦。咁其實對習近平嘅形象咧，今次香港呢件事25年嘅回歸日呢件事，對習近平嗰個形象係傷害好大嘅。好多人就更加進一步睇到共產黨喺香港，佢哋攞到香港真真正正嘅去控制香港之後，香港變成一個乜嘢嘅樣？即係再進一步俾人睇清共產黨同埋呢個獨裁者，佢可以做到咩地步？我哋預計咧7/1喺全世界，就係除咗香港以外嘅，特別係好多香港人嘅國家或者啲城市或者啲地區咧，會有好多嘢睇，一樣有好多嘢睇。咁就好多，我哋喺社交媒體已經見到不同嘅城市喺度號召7/1要出嚟，佢哋要係反對習近平去訪港，反對習近平喺香港，共產黨喺香港做嘅一切咁樣。所以我哋見到兩個好似兩個平衡嘅世界，互相唔接觸嘅兩個世界，一個就係香港而家嚟講咁樣嘅回歸嘅情況，另外一個就係反對共產黨、反對習近平嘅另外一個喺西方，特別係即係多香港人嘅地方。劉瑞兆咧就係香港嘅評論員啦，資深評論員。佢講到習近平咧點解會咁驚？第一係防疫啦佢即係話佢唔留喺香港就係驚香港嘅防疫措施唔夠啦，唔信香港防疫措施啦。第二個咧佢就話係一個政治安全。佢個政治安全嘅意思咧就話香港會出現針對習近平嘅請願活動之類。哇！咁使乜咁驚係嘛？但你呢個共產黨不嬲都係㗎啦。 我記得以前啊，我哋都睇過啲圖片咧，就係江澤民喺芝加哥嘅時候，因為前邊有好多法輪功學員咧，就喺度反對佢，攞住啲旗啊，或者攞住一啲橫幅咧，喺度反對佢。佢居然咧係從酒店嘅嗰個垃圾區嗰度走出嚟啊！咁呢件事真係其實好好笑，嗰啲中共嘅領導人就可笑到咁嘅地步，人哋都完全冇傷害你，只不過舉一啲即係話你唔好迫害啊咁啫，佢驚到要由垃圾區嗰個垃圾缸嗰度咁走出嚟。咁咧，咁啊，劉瑞兆就話第三個咧就怕意識形態嘅安全啦，即係最近香港有好多嘅五星旗啊、區旗被燒，咁咧就習近平咧就唔想見到有呢啲咁嘅嘢嚇，即係佢就所以就係驚嚟驚去，就係驚呢啲咁嘅嘢。但我自己覺得咧，習近平其實本身係好怕死嘅。咁呢個就唔係喺香港嘅情況，喺佢係喺中國啊，喺大陸裏邊亦都有好多嘅傳言啊，話佢係的確係人身安全咧，曾經遭受過十幾次嘅攻擊嘅，即係有人想係去害佢嘅。咁你見佢不停咁將自己身邊嗰啲兵啊、部隊啊、啲護衛佢嘅人不停咁轉換，你就知道佢呢一個怕死係一個好對佢嚟講係好真實。
呢啲咁嘅独裁国家啊、威权国家嗰啲啦，嗰啲领导人一定系怕死噶，因为全部佢嘅手下咧都系利字当头，咁点信得过呀？系咪？
咁咧講翻阿李家超嘅就話今次係由亂到治，咁啊亂到治，如果真係咁嘅情況，咁點解要咁樣嚟打壓啲記者咧？而家已經知道咧，起碼十幾間嘅香港同埋外媒咧係唔准採訪嘅，有啲咧就採訪嘅記者要換，咁而家包括嘅呢啲外媒或者香港嘅報刊或者係社媒咧，都有佢哋中共嘅自己人喎。而家受到影響嘅媒體包括香港零一啦、南華早報啦、明報啦、Now 新聞台啦，外媒就法新社、路透社啦。路透社又話連咧就香港電台同埋呢個大公報咧嘅記者都有人被禁嘅。咁香港記協就話，即係香港嘅獨立媒體香港自由新聞 PS Hong Kong 同埋共同社、日經新聞、朝日新聞、Getty Images 呢啲全部都冇得採訪，咁我就覺得都好多喎，係嘛？咁樣唔俾啲記者採訪咧，就其實就俾國際媒體一啲彈藥，俾啲彈藥佢去射邊個咧？就射中共同埋射習近平。你呢一個咁樣嘅方式，即係外媒絕對係唔會放過，因為本身呢個就一個故仔嚟嘅，一個新聞故事，一個非常非常之對新聞記者嚟講，亦都係一個好珍貴嘅新聞故事。你禁我，我就報你；你唔禁我，我仲好少少，就係咁樣。咁呢個係對媒體嘅鎮壓。第二個咧就係警力啦。咁啊，警力我要提一提香港，大家都知噶啦，邊個俾錢啊？香港嘅納税人咯，嚇！香港嘅納税人請埋晒呢堆咁嘅警察，呢堆警察成3萬幾人咁多，總動員嚇，邊個埋單啊？你香港人埋單咯，就係咁。咁呢3萬嘅港警咧，周圍設啲咩保安區啊？封路、封橋、封地鐵，實施人流管制，封鎖會展中心周圍嘅地方。咁啊，全港設立嗰啲禁飛區，亦都連呢個小型飛機都唔准，啊無人機更加唔准。全個香港一片肅殺之氣。有人就話啦，佢話即係中共係一個恐怖主義政權嚟噶嘛。佢哋本身就係一直實行恐怖主義噶嘛，你睇佢點樣打擊自己嘅人，佢點樣去對維吾爾人啊、西藏人啊，即係我唔使再講啦，法輪功啊、維權律師啊，對香港嘅一啲市民啊，中共不嬲佢哋自己本身係恐怖主義，佢而家恐怖主義喺香港咧就喺度反恐啊，咁我哋覺得即係你本身嚟講，西方係好快脆自由嘅世界係好快脆 pick up 到呢一點，就係你而家喺香港做嗰啲嘢。好可笑，甚至系好可怜嘅一啲嘢嚟嘅，即系根本系唔需要你咁做，但系用咗呢啲咁嘅大阵仗。
中共不嬲都系防民与防贼一样啊嘛。
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系呢个时候，亦都系对一啲非政府组织啊，譬如社民连啦，即系亦都喺度看到实啦，社民连嘅部分嘅义工啊，同埋佢一啲有关人士咧，就被警察约谈。咁惊咩咧？社民连佢咁惊社民连。做乜嘢咧？社民連做咗啲咩嘢咧？啊，呢啲嘢就記者都好快脆 pick up 到噶啦。咁啊，再加上咧，今次當然就好多地方有好多嘅 旗啊，中共嘅国旗啊，另外就系港区嘅区旗啊，另外就系好多嘅横幅啊、直幅啊，周围都系吓，即系呢啲嘅强推出嚟嘅宣传计划。另外咧，就系有好多嘅名校嘅学生，系佢揾嘅名校，我睇到咧，比利罗士啊，或者系英皇啊，或者系呢个男拔萃、女拔萃啊，呢啲全都系香港最顶尖嘅学校。揾啲學生出嚟唱《我愛我的祖國》啊！呢啲嘢係即係香港人睇到之後係好心痛，從來冇諗過香港啲細路仔會俾啲人咁樣利用。咁你要知道呢11間學校嘅細路仔，傳統嚟講，佢哋心目中喺香港畢業之後，一係有啲入港大啦嚇，或者喺香港最頂尖嘅大學，否則嘅話咧，通常就係牛津劍橋噶啦。有啲當然去美國，佢哋就係有咁樣嘅能力去到呢啲世界上最頂尖嘅學校。但係而家嚟講，佢哋出嚟唱歌啦。咁我諗咧，唱得唱兩唱咧，香港人咧就會默默咁去填寫移民表格噶啦嚇。
唱歌呢家嘢，尤其系唱我的祖国呢家嘢呢，应该系彭丽媛嘅专利嚟噶嘛，应该叫佢唱先啱。咁佢表演下俾香港人睇下唔得嘅咩？
咁啊，根據世界報嘅統計，佢話2019年到2021年咧。總共就走咗13萬人，但係喺2022年嘅第一季咧就走咗14萬人。我好多人咧就係為咗細路仔，佢哋好可能就係7、8月走，係嘛？9月就去到移民嘅國家就升學，咁所以呢一個咁樣去周圍掛旗啊，又逼啲名校學生去唱歌啊，就係一定會推動移民潮噶啦。
咁睇嚟，習總理嚟香港咧，真系冇乜好大戏嘅啫。
咁咧就習近平點解嚟香港咧嚇？咁啊，法國廣播電台嘅一個讀者叫安德烈，佢寫一篇文章，我就見到有多人，好多人都喺度 call 佢，我都想 call 佢，因為我覺得佢講得非常之好。佢話西方媒體呢兩日報道今次嘅呢件事嘅時候咧，就發出咗疑問。佢話習近平去香港做乜咧？係去睇下嗰個同佢5年前第一次見過嘅香港完全唔同嘅香港咩？嗰個繁榮自由、人人都想一睹為快嘅香港咩？佢話呢個習近平將香港作為一個鬥爭嘅對象。2014年取消對香港嘅普選承諾，就引發咗雨傘運動。2019年就強推送中條例，引發反送中。2020年就係推行呢個國安法，喺香港咧就大肆咁去逮捕，然後就以煽動叛亂罪、勾結外國勢力罪去清除呢啲反政府嘅聲音，咁佢就講到佢話習近平今年咧就喺新年賀詞度講咗，佢話祖國一直牽掛住香港，咁佢引用台灣聯合報嘅社論就話，佢話你講呢啲話幾咁諷刺，係習近平親自扼殺香港啊！呢、這個即係我覺得呢句係非常之倒提噶啦。咁佢話而家呢位爭取普選嘅港人，大聲喊出自己意見嘅人，率領大家抗議嘅人，即係向往自由嘅年輕人，啲獨立嘅媒體，譬如好似《蘋果日報》嗰啲敢於批評港府或者批評港府背後嘅北京當局嘅，全部而家都用國安法名義咧就判刑啦。年輕有為、前途無限嘅學生領袖，一個個被捉。或者送進監獄，或者就逃亡自由世界，就係、是、咁樣。佢唯一感覺良好嘅，當然就好似林鄭之流啦，而家再加個李家超啦，係嘛？咁啊，我就覺得佢哋即係呢啲題外話啦，係嘛？即、就、係、是、我覺得都唔值得再花時間去講，特別係林鄭、李家超，我哋仲要睇睇。當然，我哋都唔會覺得佢有啲乜嘢嘅，有好事會做出嚟啦。不過特別係林鄭，真係唔想，佢唔值再花半秒鐘去形容佢。佢亦都講到彭定康嚇喺2年前，彭定康話佢同中共去交接嘅時候，冇諗到香港會變成咁。咁彭定康認為咧，香港局勢急轉直下咧，係喺習近平成為獨裁者之後。佢話佢習近平將中國嘅文革嗰套喺香港複製。佢話呢個所有嘅即係好大嘅罪就係歸於習近平。咁佢最後講到一段咧，就係呢位作者就話：佢話習近平要去香港做咩咧？係咪去睇香港嘅暗淡、香港嘅無聲、香港嘅神服？咁佢即係話呢個習近平咁做嚇係世界嘅恥辱， 而對於習近平本人嚟講，除咗顯示佢跋扈嘅威風之外，佢有乜嘢榮光可言呢？咁就我覺得，即係佢講嘅説話，我覺得係我嘅心聲，亦都係好多人嘅心聲。即係基本上香港嘅古仔就係咁樣。
其实习近平对香港嘅处理方法咧，我认为同当年嘅上海俾中共嘅处理方法咧系一模一样嘅。当年嘅上海咧叫夜上海，系咪？系不夜之城嚟噶，亦都系呢个亚洲最繁荣嘅城市。结果咪又系俾中共搞到一塌糊涂咯。其实而家香港嘅情况咧，同当年嘅上海几乎系完全复制啊！而家嘅香港人对中共嘅认识咧，同当年嘅上海人对中共嘅认识咧，其实如出一辙嘅。大家都认为咧，中共嚟到咧唔会咁残忍嘅，结果咧咪就系咁残忍咯。
咁就大家都喺度谂，习近平喺7.1会发表啲乜嘢嘅讲话咧？好多人就不外乎系民生啊、经济啊、鼓励外资流落嚟啊。呢、这个我哋嘅视频咧或者短片发表嘅时候咧，应该就已经系7.1噶啦。咁我谂香港嘅我哋嘅朋友应该系比我哋更早嘅知道习近平讲啲乜嘢嘢。不过我自己觉得咧，习近平讲嘢系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咧，就係亦都睇睇《人民日報》喺20號同27號講啲乜嘢嘢。基本上咧，20號《人民日報》講嘅嘢咧，就係大肆咁去渲染習近平對香港嘅感情啊，即係好煽情嘅。咁27號嗰篇文章亦都係差唔多嘢。咁就呢啲煽情嘅詞彙，譬如話形容阿習近平講話嘅時候，話佢深情咁樣講。關心咁講，真切咁表達，動情咁講，話習近平始終咧就將香港同胞嘅民生冷暖啊放喺心上，咁就講呢啲咁嘅嘢，非常之係點講，香港人唔習慣嘅，香港人從來就係唔習慣煽情，最怕就係煽情，最怕你用宣傳嘅口吻講嘢，最怕你講埋晒呢啲咁樣嘅。我哋覺得真係肉麻骨痹嘅嘢啊！咁但係佢就用咗咁樣嘅方式，所以我就覺得我哋唔知佢個 speech 會講啲乜嘢啦。不過講乜嘢都冇乜所謂，因為我哋覺得佢除咗偉光正，樣樣都偉大光明正確，同埋全部都係謊言之外，唔會有啲咩創新嘅啦。中共就係咁樣嘅啦，佢哋係以宣傳起家，佢冇可能講出一啲咩實質嘅嘢。第二樣嘢就係無論習近平講乜嘢，都唔會有人聽嘅。亦都聽咗之後，如果真係聽咗之後，係會用相反嘅方式去傳譯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佢講咩香港，除咗話李家超好緊張啊，或者佢諗到自己以後嘅做嘅嘢可能同習近平講話有關啊，要聽到實之外，佢個團隊要聽到實之外，其實香港人唔會聽，世界上嘅其他嘅人都唔會聽。如果聽嘅話，就反轉個意思嚟聽。咁啊，講下即係習近平嚟到香港有咩意義咧？对香港人嚟讲冇咩意义，就算对蓝丝嚟讲都冇咩意义。
如果总体香港人啦认为习总讲话咧对佢哋冇意义嘅话咧，咁啊习总咁艰难嚟一次香港嘅话咧，即系白嚟嘅咯。如果系。
佢而家即系搞到神神秘秘啊、鬼鬼祟祟啊，系嘛，做咁多嘢，但系其实对香港嚟讲，边个都唔觉得有咩意义，对世界嚟讲冇意义。习近平喺任何嘅 summit。即係啲高峰會議啊、大嘅論壇講嘢都冇意義，何況喺香港所講嘅説話，對佢政敵嚟講亦都係好硬耳，有冇意義就唔知，不過好硬耳。嗰班政敵江派又好，或者朱鎔基以前即係佢哋嗰堆人又好，一直就都對香港係寄予厚望，因為係呢度係佢哋嘅一度另類生存嘅地方，另類發達嘅地方。令到好多嘢喺中國大陸無法實行，但喺香港可以實行到嘅地方，而家俾習近平搞成咁，所以對佢嘅政敵嚟講，習近平講嘢亦都係毫無意義，只會係更加對佢反感。咁對佢自己嚟講，我諗佢都林鄭咁啦，感覺良好啦，覺得佢香港今次嚟講一定要係立威啦吓，佢要將嗰個 credit 將個功績放晒自己嘅身上。佢所謂功績就頭先所講嘅由亂到治，或者係人心回歸。人心咩回咩歸啊？咁多人走，仲人心回歸係嘛？咁所以就係燒炮仗咁，好似好燦爛2秒鐘，呢件事亦都就過去咗。不過我覺得唯一有意義嘅咧，今次25周年嘅呢件事咧，其實亦都係一個照妖鏡嚟嘅，照到好多人嘅心裏邊係諗乜嘢，佢哋嘅選擇。譬如咧，就係一啲嘅藝員啦嚇，7月1號。 红馆就会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嘅文艺晚会。咁咧就之前咧就流出咗个名单，就话好多人会参加，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都会参加。另外林子祥、叶倩文、容祖儿、杨千嬅、古巨基、李克勤呢啲啊，全部都会参加。但系最终公布嘅名单咧，只有刘德华个系参加，其他个三大天王都唔参加啦。再加上比较出名嘅就系呢个谭咏麟同埋谢霆锋啦。咁仲有主持人就汪明荃，就系呢啲啦。咁啊，好多人就唔知去咗边啊，闪晒啦，走晒啦，系咪？咁咧就呢一个我就觉得刘德华唔知谂乜啦，佢居然就参加咗。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周星驰，周星驰咧佢本身都系广东省政协嚟噶啦。咁佢就喺今次咧25周年所谓嘅回归里边咧，就接受央视嘅访问。佢讲咗好多嘢，但系佢亦都讲咗画蛇点睛，讲咗佢话对我嚟讲，我永远都系中国人，所以香港同国家其实系文化相同、血脉相通。7月1号咧，我哋永远都要庆祝嘅。其实周星驰可以唔讲嘢，佢可以即系佢唔似刘德华或者佢唔需要表演啦，佢要出嚟啦，佢唔需要讲嘢，佢可以行埋一边，但系佢偏偏要呢个时候站台，要行出嚟讲表示。呢一个日子好重要吓，中国同我系香港系血脉相连，然后咧我哋永远要庆祝。我就觉得讲当佢讲出呢一番话嘅时候，香港就好快脆能够分辨出喺整件事上，你呢啲人佢究竟站喺乜嘢嘅位置里边。所以我觉得唯一或者系有少少嘅意义就系今次嘅活动系一个照妖镜啦，睇下边个仲行出嚟，企喺中共嗰边。
所以有句成语叫利欲熏心咯。其实我哋成日都讲紧喺你面前咧，好多人、好多机构，甚至乎好多国家咧，都一钱不值嘅。原因咪就喺呢度咯。咁啊，七一啦，咁大家又唔想睇呢个 show，咁点办呢？咁啊，石头建议大家去睇下《壮志凌云》啊，睇下《奇异博士二》啊，睇下呢个最新嘅《蜘蛛侠》啊呢啲啦吓。咁啊，都系中共唔俾入中国大陆嘅呢一啲咁嘅禁片嘅。咁咪有时间咪睇下呢啲咯。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洗米华爆大镬》。
喂，有新闻话洗米华9月2号开庭喎，而家暂时嚟讲咧，啲人就谂最低限度。判佢30几年，咁佢而家已经40几岁咯，再判30几年，哇，出翻嚟80岁，真系行路都冇力咯。
哦，喺澳门审咧就唔使咁惊，最怕就送终啫。如果的佢翻大陆审啊，仲大镬啊！
嗱，而家网上嘅传闻咧就话洗米华日日都俾人严刑逼供，要佢供出所有嘅合伙人，牵涉嘅范围据讲有90几个人名。根据嘅推测咧，就话如果呢90几个名单冚唪唥有齐晒啲犯罪证据咧，呢、这个赌王何鸿燊嘅家族就会一镬翘起，冚唪唥玩完。
喂，听讲如果洗米华佢能够爆大镬，将啲人供晒出嚟咧，佢就可能唔使坐咁多年、啊。
唉、哎，呢个洗米华犀利啊！而家查到佢嘅身家有8000亿港币咁多啊！佢唔止钱多啊，老婆都多啊，睇得到嘅。表面系两个老婆，大老婆就叫做陈慧玲，小三呢就叫做刘碧丽，两个老婆就一齐生仔，仲经常左拥右抱。呢、这个懵佬，佢以为人哋鍾意佢咩？唔系噶，啲女人啊系鍾意佢啲钱啫。个洗米话一出事，嗰班女人啊即刻夹大师徒鸡飞狗走啊！
唉，系人都走啦，一个唔觉意啊，惹火烧身啊！
咁啊系啊，如果要佢嗰啲情妇啊、老婆啊，呕翻啲钱出嚟，咁啊大镬啦！不过佢都好似大胆啊，嗱，大陆咧就唔准开赌噶嘛，佢喺正温州开赌，咁啊梗系死梗啦！
点止啊，佢最搲得钱多啊，系网上开赌啊！ 而家中国大陆啊，所有嘅省份、所有嘅城市，嗰啲普通老百姓日日喺嗰度赌钱，都系赌香港嘅嗰啲咩跑马啊、六合彩啊、澳门嘅咩彩票啊等等，超过咗中国大陆所发行嘅嗰啲彩票啊，都唔知几多倍啊！
嗱，洗米华能够响香港、澳门、大陆咁疯狂咁开赌咧，佢嘅后台一定好大嘅。而家有传闻就咁讲，洗米华能够咁嚣张、咁放肆，因为佢系江派嘅人马。
啊，咁啊，梗系啦。嗱，喺香港嗰边就有曾庆红喺度睇住咯噃。咁曾庆红咧就系阿江派嗰啲数一数二嗰啲头马嚟噶嘛。咁所以佢有人撑腰，咁啊怪唔知佢可以横行无道啦。
仲有噃。温州就是江派的地头啦，他能够在温州搞到咁大，肯定是有人撑腰啦。
阿洗米华发梦都估唔到，而家阿习近平就是清算阿江派嗰阵时嗰班贪官，咁佢就是其中一个。呢个洗米华好鬼狼噶，佢仲非法开赌场，洗黑钱，总言之话嗰啲罪状啊，话成有200条咁多。计起上嚟啊，真系有排坐啊！
嗱，网上爆料咧，阿何鸿燊第四个老婆梁安琪咧，系同呢个洗米华有绯闻嘅。
我都睇到呢一段新闻、啊。
嗱，咁何鸿燊个第二个老婆叫做蓝婷英，就啱啱掟咗盖噶啦，跟住就爆咗段咁嘅嘢出嚟啦。嗱，当时呢个蓝婷英就用同嗰个街市委嚟讨论。赌场嘅嘢为藉口，安排咗梁安琪同街市委喺个酒店度嚟见面。点知梁安琪喺个酒店倾偈嘅时候，一个唔觉意就饮咗杯俾人落咗手脚嘅春药。咁佢哇，成身发滚，知道领嘢啦。但系点算呢？就忍住借口话入去厕所，就入到厕所打咗个电话俾崩牙区。于是乎，崩牙区就带住一班手下冲咗上去救翻梁安琪。今日佢嗰班手下里面其中一个最卖力嘅就系洗米华啦。当时洗米华咧就好后生又好大只，成身肌肉一嚿嚿突出嚟，吓到街市委就脚都软埋。当佢哋救翻梁安琪出嚟之后咧，见到洗米华咁鬼勇，就对佢产生咗好感。
哎，我觉得江湖上嗰啲恩恩怨怨，哎，外人知道有几多啊？不过阿洗米华今次咧就折堕咯，搵到钱都冇命使啦。
嗱，呢个洗米华嗰啲钱啊，系捞到搵翻嚟嘅，里边有血嘅，唔干净噶。但系最惨就系我哋大陆嗰啲老百姓，辛辛苦苦一世啊，把啲钱存入银行里边，而家都攞唔翻出嚟啊！
是啊，而家中国89间银行都冇钱啊，仲包括工商、农业、中国建设、交通呢五大银行嚟噶嘛，都话冇钱喎、啊，咁离谱都有嘅。
唉，你哋知唔知道中国嘅银行点解会冇钱啊？有两个原因。
边两个啊？
第一个呢就是因为银行把钱借出去的时候啊，他自己要收回好多钱的回扣啊。比例有几高你知不知道啊？比如讲贷款给你1亿，这个银行行长要自己收回2000万，这些是汇佣费啊。
喂，有没有搞错啊？咁都有的咩？
哎，那就算收得少咯。仲有啊，就是讲贷款俾你1亿，佢要汇佣5000万，等于一半啊。
咁啊好过抢。
係啊，所以你諗下呢啲钱贷出去之后点可能收得返啫，绝对系冇可能嘅。按政策呢，我肯定要还返只银行1亿㗎啦。但系我可以赖账话投资失败啊等等等等。因为你银行行长都收咗我黑钱，你仲敢追我钱咩？
喂，咁嗰个客户借咗1亿㗎嘛，咁条数点出呢？
唉，投资成功，如果赚咗几个亿， 咪还一翻一亿俾银行咯。如果失败，咪揾一个理由，天灾人祸等等，失败啦，用一句法律嘅词就叫做不可抗拒嘅理由。
喂，口水强，咁啊系人都可以去借钱啦，咁我不如就借够两亿啦，我当你银行行长分一半俾你，你要一亿就我要一亿，咁除咗笨都有精喎。
唉，你识咩咁多嘢啦，蛇有蛇路，鼠有鼠路。有啲人呢就攞住嗰一亿就走佬去外国啦，从此人间消失。有啲人呢就用嗰个钱就买咗大官做，越做越大，最后当咗行长嘅领导。仲有边个够胆去追债？
而家问题系即係个人借咗两亿，你银行嗰条数要出㗎嘛。
而家就係话点解嗰啲客户攞唔到钱呢？就系有可能将佢哋啲钱攞去填氹啊！
嗱，正话你哋讲嗰个系第一个原因啫。第二个原因系因为而家中国大陆有好多银行，佢都开设咗叫做理财产品，嗰啲利息咧就特别高嘅。你只要把钱存咗入嗰个理财产品咧，得到利息咧比银行本身嘅利息是高好多嘅，所以好多客户呢就选择咗去投资嗰啲理财产品。但係而家银行佢唔承认㗎嘛，理财产品嗰个柜台唔属于我哋银行嘅，所以你睇啦，我哋七个柜台摆喺呢度，前面六个柜台係属于我哋银行嘅业务。第七个柜台佢都写明係理财产品，同我哋银行係冇关系嘅。
哇，咁都得，咁你真係俾西瓜皮人线啫。咁喺银行里面嘅台都系属于银行㗎啦，冇理由唔属于你嘅银行㗎喎。咁咪分明系呃人啫。
欸，呢样嘢就好难讲啦。点解你存钱嗰阵时唔问下我哋工作人员？你而家咁嘅环境就阁下治理啦，与银行无关。佢仲话嗰个第七个柜台系我哋银行租出去嘅。仲有啊，呢啲理财产品而家中央已经下咗定论，叫做非法集资。你哋啲客户把钱存入个人理财里面，就等于你哋提供咗资金去做非法集资。所以你哋唔单止攞唔到钱，仲有可能坐监添。
所以有网民就咁讲，大陆所发生嘅事情只有百姓諗唔到嘅。就冇话当权者做唔到嘅。
唐人街粤语趣谈，洗米话爆大镬。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美联储 GDP 追踪数据警告经济衰退，标普创1970年来最差上半年表现， Meta 为衰退做准备，工程师招聘减三成，1120万人返乡创业，分析认为留下社会动荡隐患。香港移交主权25年后，国际经贸前景险佳，中国经济疲软，腾讯同字节跳动再度裁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号，亚特兰大联储机构的当前 GDP 预测指标显示第二季度为-1%，而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下降-1.6%。行业认为如果预测准确，当前情况将符合衰退的技术定义，美联储的经济增长部门因此警告美国经济走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在这个之前，华尔街经济学家认为至少到2023年才会出现经济衰退的局面。然而亚特兰大的 GDP 追踪指标的反馈并不乐观，行业认为由于亚特兰大联储 GDP 追踪器此前有良好的预测成果，因此这个指标值得警惕，最初的第二季度 GDP 估值将在7月下旬发布。纽约数据追踪专家尼古拉斯·科拉斯对 CNBC 说，当日期更加接近 GDP 数据发布的那日的时候， 预测数据会更准确。在6月27号，亚特兰大联储的预测仍然显示，第二季度 GDP 增长的速度可能为增长 0.3%。 但是这个礼拜的数据显示，消费者支出和经通胀调整后的国内投资进一步疲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此前警告，为了抑制通胀，美联储当局不能够确保经济能够软着陆，当局将不惜代价地降低通胀，直到通胀指标恢复到正常水平。霍拉斯评论，由于经济增长前景放缓，很多投资者涌入购买美国国债，但股市没有平息波动的迹象，因为投资者高度担心美国经济正在迅速降温。随着投资者抛售风险资产，今日货币产业亦随着经济前景下滑损失了大量的市值。在今年第二季度，比特币损失了大约 58% 的价值，达成了2011年以来最差的季度表现纪录，整个市场蒸发了1.2万亿元。美股标普指数创下了1970年以来最差的上半年表现，这个是因为很多投资者认为目前市场的通胀与经济冲击比预期的更加持久，全球经济衰退预期增加。科技股与非必需消费品的板块受到影响最多，而银行指数亦受到冲击。综合体力，能源股在上半年表现最差，原因是能源价格受到俄乌战争影响持续上涨。曾经成功预测2008年危机的知名对冲基金经理麦克尔伯里警告，目前金融市场的暴跌只是进行到中途，而企业接下来还会看到收益下降。目前华尔街仍然有乐观的观点，认为市场在今年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仍然有复苏的可能，因为有历史数据显示，如果市场在上半年下跌超过 15%，下半年仍然具有反弹的希望，而居高不下的通胀与美联储的下一步鹰派政策会抵消潜在的反弹动力。市场分析师马克尔绍尔说，目前的波动只是进展到一半，我们还未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天气即将好转。面书公司的所有者 Meta 近期开始大举缩减招聘计划，为市场逆风行情做出准备。 Meta 指出，预计今年招聘工程师的计划将削减至少 30%。 根据 Meta 首席执行官扎伯格在公司里面回答活动中的声明，目前企业的压力正在快速增加，员工需要为一次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做好准备。他说，希望加大对企业员工的压力，我会说这个可能是近年来我们看到的最严重的衰退，有一些人可能会遭到裁员。如果有员工认为 Meta 不适合自己，这样可以自己选择离开。在6月30号， Meta 宣布对工程师的招聘计划削减了30%，从招聘10,000名工程师的计划下调至6,000至7,000人。此外，企业还会根据业务需求评估人才储备，根据财年给出的支出预期影响来判断人力需求。接下来关注几则中国经济新闻。中宣部当局近期声称，中国农村已经出现返乡创业潮，有1,120万人返回家乡创业。此外，当局还宣称将继续推动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创业。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大量人口返乡实际上无法解决失业潮，亦会造成社会动荡的隐患。根据中共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邓小刚的讲法，1,120万人返乡创业后，每个主体能带动6到7人稳定就业，15到20人灵活就业。下一步将鼓励退伍军人、科技人员与大中专毕业生加入返乡创业。行业估计，由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多达1,000多万人，青年失业率可能会在7至8月份攀升至23%。此外，即使有工作的人员亦面临着待遇下降的局面。近期云南省昭通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生他们披露，他们被上级部门追讨过往5年的夜班费和绩效工资，总额多达1,000多万元。当局回应说，这笔费用属于违规发放，因此需要收回。 对于返乡创业的消息，有大陆民众在社媒透露，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以为返乡创业回去就可以创业了。现实情况是返了乡亦创不起力，道理亦很简单，现在地方经济主要还是靠裙带、靠资源、靠社会关系，如果是要什么没什么的普通人就根本排不上。此外，什么叫创业必须定义一下，摆地摊卖小食算不算创业需要确定一下。现在的现实情况就是农产品滞销，农民特别穷，如果返乡者没有足够资源和能力，返乡亦不能够创业。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中宣部所谓的返乡创业能制造工作带动就业，其实质只是画大饼，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失业人口有个幻想，以为回乡就能够创业了，就会有工作了。但是如果大量的人还是无法就业，这样回乡之后他们的下一步生活状态可想而知，大量失业人口会引发社会动荡，增加不稳定因素，亦会导致中国各地民众生活质量进一步下降。今年7月1号是香港向中共政府移交主权的第25周年。行业认为当前的情况显示，香港的经贸已经开始前所未有地依赖北京政府，变得孤立。根据1997年北京与英国签署的协议，香港需要保持其资本主义制度50年，这个帮助很多外资安心驻扎在香港，令其成为世界顶级金融中心之一。但是自从中共在香港推行国安法，经贸行业人士表示当地的运营环境已经高度下滑，一所拥有近300名员工的中型股票经纪人公司的执行官埃德蒙胡说，现在的香港市场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他对法新社说，现在基本整个市场上都是中国的资本来支撑股市，今年中国公司已经占据香港市值的 80%。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讲师殷伟宪指出，在1997年香港能够扮演重要中间人的角色，现在每个人都对香港的北京背景有所怀疑，如果贸易伙伴不再认为香港是中立的中间人，这样信任会可能会消失。原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颜宝刚认为，如果没有资讯和新闻自由，香港就不会是一个国际金融都市。他对自由亚洲说，金融中心如果没有资讯新闻自由，投资者难以掌握资讯的真实性，做出投资前可能受到不必要的政策干扰。上一年港股表现明显跑输欧美，这个是因为投资者已经做出了选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睇，再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长期中立的芬兰和瑞典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提出加入北约的申请，土耳其对此就一直表示将会拒绝这两国的请求，不过就在今次北约峰会召开的前一日，土耳其就和芬兰和瑞典签署了备忘录，确认同意两国加入北约。对此有分析认为，这样意味着北约已经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将会开启新一轮的东扩。根据法广近日的报道指出，今次北约峰会前夕，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高调宣布绝不会在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问题上改变立场，但随后24小时之内却出人意料地确认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土耳其的态度彻底转变呢？据悉，土耳其阻挡芬兰和瑞典入盟，理由是两国藏匿了库尔德工人党的重要成员。土耳其指责芬兰和瑞典庇护了目前流亡在美国的著名伊斯兰神职人员葛兰的支持者。埃尔多安指责葛兰是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政变的幕后操纵者， 埃尔多安在同芬兰同瑞典首相会面之前仲强调，如果瑞典同芬兰想要成为北约成员，就必须考虑土耳其的关切，别无他途。而就在三国谈判成功之后，土耳其总统库随即发公告说，在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方面，埃尔多安总统获得芬兰同瑞典全面合作。对此，法广引述了一位匿名美国高官的消息披露，美国在今次土耳其同瑞典同芬兰的三国谈判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外界认为很可能正是美国政府的某些决定使土耳其改变了态度，而随着北约联盟最脆弱的一环土耳其被说服之后，跟着下来的局面和走向会是怎样呢？有时政观察人士预测指出，6月29号在欧盟的协调之下，刚刚宣布加入以中共主导的金砖组织的伊朗，却遇过了中俄两国和美国政府官员在卡塔尔多哈进行了秘密的间接谈判。由此可以推测，随着拜登结束北约峰会之后，将踏上访问中东的旅程，伊朗和美国的秘密谈判有可能会在破裂的表象之下秘密重启。此外，预计在7月中旬的美沙峰会召开之前，沙特会一直表态拒绝增产石油。不过随着美国和海合会国家联合峰会召开，沙特有比较大的概率重新倒向美国，承诺带着海湾国家一起增产石油。至于近期大量采购俄罗斯能源的印度，因为有了沙特和伊朗两个石油出口大国作为底牌，美国会要求印度加入打压俄罗斯石油价格的联盟，迫使俄罗斯以成本价格出口石油。最后观察人士推断，随着土耳其这个骨牌的倒塌，俄罗斯想要阻止后面的连锁反应几乎是难上加难，普京已经无路可退。作为美国最亲密印太盟友的日本、韩国、澳洲和纽西兰参加了今个礼拜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年度峰会，这个是迄今为止历史上的首次。对此，外界认为美国及其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盟友正在联合起来对抗中共，他们都将中共视为安全挑战，因为北京当局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对俄罗斯的支持令人不安。据《华尔街日报》7月1号报道说，北约今个礼拜三发布的最新安全概念亦都首次将中共单列出来，说中共政府公开声明的野心和胁迫性政策对西方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构成挑战。虽然这些盟友并不一定想要建立一个正式联盟，但是此举会使日本和澳洲等长期以来备受中共政府欺凌的国家和欧洲国家站在一起。前美国国家安全官员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教授麦艾文说，现在欧洲领导人似乎已经放弃了对北京的幻想，亚洲的决策者希望争取欧洲的合作和北京进行长期艰巨的战略竞争。美国官员亦都表示，欧洲和亚洲盟友的通力协作应该有助于应对中俄叠加带来的挑战。本周稍早，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另一场峰会上亦都讨论了俄乌战争以及如何减轻战争对全球能源、食品等市场的影响。这些领导人在谈到中共政府时使用了尖锐的言辞，并敦促北京当局为国际安全作出贡献，避免威胁、胁迫、恐吓或者使用武力。此外，《华尔街日报》仲提到，有美国官员表示，欧洲正改变对中共政府的看法。这一点在习近平和普京发表联合声明和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因此亦都更加容易促使欧洲和亚太盟友加强合作。在中共清零防疫政策之下，核酸检测证明已经成为民众的出行必备。然而，中共卫健委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全国十多个省份有210家核酸检测机构不合格。网友表示期待取消核酸检测。7月1号，湖南省卫健委在官网公示，全省有3间省级直属医疗机构的核酸检测实验室不合格。此前不久，湖南省卫健委公布的排查结果显示，6月6号至15号在对全省657间核酸检测机构进行的排查当中，103间机构不合格被责令整改，另外有4间机构被暂停核酸检测业务。综合多间大陆传媒报道，除了湖南之外，甘肃、贵州、四川、吉林、天津、广东等多个省份近期亦都对核酸检测机构进行了排查。据不完全统计，有210间核酸检测 测机构不合格，被责令整改。另外有11间机构被暂停核酸检测业务。消息在网上发酵，网友直呼触目惊心，亦都有网友呼吁取消核酸就好了，期待。有一位上海闵行区风华景苑一期的业主贴出6月30号的群聊记录，反映小区核酸检测出现的问题。这位业主说，闵行不经核酸检测第三方机构，疑似使用不合规防疫产品，并在小区志愿者对物资质疑同要求整改时拒绝接受意见。这位业主在群聊当中说，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全体志愿者暂时退出核酸采样，同时亦都希望大家从自身安全出发，不要让外来人员为大家采样。疫情爆发之后，大陆的核酸检测已经成为暴利行业，这个行业亦都在不断扩大。据大陆企查查数据显示，仅2021年新增医学检测相关企业就有301间，同比增长 20.4%， 2022年截至5月已经新增145间。除了核酸检测机构之外，天眼查6月30号数据显示，目前有超过3450间企业经营范围含检测试剂，同火爆核酸检测市场相对应的是，今年以来北京、河南、安徽等地先后出现了核酸检测机构漏检、丢样本事件，甚至还出具假阳性报告等问题。中国网民愤怒地说，日日催着做核酸，结果是这样，核酸检测市场化，肥了资本家，毁了老百姓。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月1号表示，取消因为新冠疫情而在俄罗斯实行的限制措施，包括口罩制度等。据该局官网发表的声明，在过去4个月内，俄罗斯境内新冠病毒流行强度稳步下降，俄罗斯境内的新冠流行动态特点同全球趋势一致。根据该局科学机构专家评估，由 Omicron 变种引起的发病率在夏季不太可能大幅增加。声明表示，鉴于新冠病毒流行强度持续下降，俄罗斯暂停此前采取的防疫限制措施，包括佩戴口罩制度、禁止夜间餐饮和其他一些措施。但如果新冠疫情出现恶化，有可能恢复限制性措施。根据俄国防疫指挥部发布的最新数据，6月30号俄罗斯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3106中，新增死亡病例56宗。分析认为，俄罗斯此举是为了缓解经济压力。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30号发布的最新报告，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 GDP 在今年4月份下降 2.8% 之后，5月份同比下降 4.3%。 俄罗斯批发业产值5月份降幅最大，同比下降 15.5%， 高于4月份的 11.9%。 货运量计4月份同比下降 1.5% 之后，5月份同比下降 1.8%。SpaceX CEO 马斯克2015年宣布推出一项太空高速互联网计划——星链计划。如今星链卫星已经发射超过2500枚，在34个国家和地区为40万客户提供卫星通讯服务，而且 SpaceX 星链网速遥遥领先于营运商的有线宽频，已经成为全球最快网络供应商之一。网络测试机构 Ookla 刚刚发布的报告显示，星链卫星的下载网速中位值已经从去年一季度尾的每秒 65.72 Mbit 提升到二季度尾的每秒 90.55 Mbit， 增幅为 38%。 按照地区来看，加拿大用户的网速改善最明显，网速中位值从每秒 61.84 Mbit 增加为每秒 97.40 Mbit。实际上，星链在部分地区超过每秒 300Mbit， 亦都是常有的事情。对比地面的固网宽频，在澳洲、纽西兰、巴西、墨西哥、法国、葡萄牙、德国、英国，星链的网速遥遥领先于营运商的有线宽频。实际上，星链在绝大多数覆盖地区都反超了宽频的速度。不过，随着用户数量激增，星链上传表现有所下滑。另外，星链服务仍然价格不菲，标准套餐要110美元一个月，还要花599美元买接收设备，至尊套餐更加是500美元一个月，承诺频宽是每秒 350Mbit。 6月30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授权 SpaceX 公司为飞机、船只、车辆等运行中的交通工具提供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这个是 SpaceX 公司进一步扩大星链服务的关键一步。 SpaceX 公司已经推出一项名为房车星链的服务，并收取了额外的便携性服务费用。 挪威首相斯托尔7月1号赴乌克兰访问之际，挪威政府宣布未来两年援助乌克兰10亿美元。法新社报道，挪威政府声明指出，这一笔100亿挪威克朗资金用于人道援助、国家重建以及对乌克兰当局的武器和作战支援。斯托尔在声明当中表示，我们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这个是挪威之前宣布的援助之外又宣布的最新援助。挪威两日前宣布将会交给乌克兰三具多管火箭系统。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